请听我读出。记载于马太福音是新约的18章15至20节，是双行本的圣经新约的25页。马太福音18章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日有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同我们证道，今日证道题目是同心合意的教会。现在将时间交给牧师。
记得好几年前在教会一年一度的会员年会当中，三堂各预月月应预，每一堂都报告各自那堂的去年的事工，然后计划新的一年的事工。预月堂讲自己的事工，第二堂讲自己事工，各预堂也讲自己事工，听起来似乎挺好听。但是在最近呢两三年，我哋有一个嘅转变啊，教会。如果大家留意上一个嘅主日下中午嘅时候，我哋宣教会嘅年会咧，你有冇听见预言堂嘅事工报告或者应预堂嘅事工计划？我哋先讲到教会美德教会整间教会三堂将要做嘅事。其实这个就是代表着教会一个方向的转变，不是三头马，不是三个方向，不是三间教会在同一个地方去聚集，而是一间教会有三堂的崇拜。我们教会特别几年前写了教会的意象，而今年我们所强调的是interdependent ministry， 互相效力的事工。三堂我们要互相效力，我们需要同心，需要合意。在教会的周报，从上一个主日开始，我们就将我们教会的今年的图案，是教会一位的年轻人所设计的。大家有没有数过几多个人仔啊？七个啊，有大有小，有高有矮，其实也都代表着老中青，包括小朋友。教会不同的年纪，有肥有瘦。我们携手手牵手的，亦都是同心迎向十字架奔天路。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代表着合一的教会，但是有多元化的事工。所以今天我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教会主题的一段经文。我们强调一合一，强调多元化。我们不会强迫第二代英语堂和中文堂，无论粤语国语的同样的方式去崇拜。时代有不同，所以方式是可以变，但是仍然是合一。 如果美德教会要携手同心奔天路，信徒必须要同心，同心才能够携手，不同心就不会携手了。你有你走自己的路，我行自己的路。信徒如果不同心，教会就不能够同心。很多时候信徒不同心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冲突，人际关系破裂了，一个人得罪另一个人，没有处理，没有和解，没有和好，你一口咬定是我错，我亦都一口咬定是你错，关系越来越恶劣。教会要同心合意，破裂的关系必须要处理。没错，我们身为华人，我们较为含蓄，较为安静，较为有礼貌，但是有时我们只不过是将问题扫在地毡的底下，当没有事情。然而这些问题始终会再一次的浮现，甚至比开始的时候更恶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8章从15节到20节是处理教会里面的纷争，人际关系的破裂。有时人与人彼此之间的伤害是无意之失，在民数记15章里面都讲到，有时这个过犯是无意的，是不知道的，无心之失。甚至大卫有祈祷，在诗篇19篇讲到，求神是赦免我忍而未言的过错，即是说自己都不知道讲错话，得罪人或者得罪神，自己不知道。所以求圣灵光照我们，当一位弟兄得罪另一位弟兄，一位姊妹伤害另一位姊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处理人际关系之间破裂的关系有三个重要的步骤。当然如果是一般芝麻绿豆的小事，我们就不需要采用这个三个严重的步骤去处理，可以单单就用爱遮掩一切的过错，好像一条的大毛巾将所有瑕疵遮盖。譬如主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平时泊的车位，咦，有人抢先一步泊了你的车位，这些小事就不需要好像马太福音18章这样的去严重处理。但当然同一件事不是一次，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两年三年都继续发生，继续受伤害的话，继续愤怒或者继续苦读的话，这样可能就不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必须要处理。处理的手法是要我们用圣洁的态度去面对。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劝教会里面的弟兄，他说，我愿男人心里没有愤怒，举起圣洁的手常常祷告。但今天我们比较少举手祷告，古时他们常常是举手祷告，但如果心里面有愤怒有苦毒，怎能够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呢？处理破裂的关系，第一个步骤是要将事情保密。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处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当然你留意这节圣经，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首先我们要清楚是你的弟兄犯错犯罪，不是你自己错而得罪别人，这个要搞得很清楚。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别人错，或许自己都有错。如果别人得罪你，第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在对方的背后讲闲话， 唔好讲坏话。教会如果一旦系容让讲坏话、讲闲话，喺人背后说话呢种嘅风气嘅话咧，以讹传讹，就好难建立团契，好难有相交。弟兄姊妹灵命都唔会有长进，亦都唔会同心合志去兴旺福音。当你过去同任何嘅弟兄姊妹有伤害、有苦毒嘅时候，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嘅时候，唔系大堆人嘅时候，系私下说出来，而且用温柔嘅心态、用爱心说诚实话，去指出佢嘅错处。假如佢听嘅话，你就得回你嘅弟兄。佢听嘅意思就系佢肯认错、肯道歉，甚至赔偿，你便得了你嘅弟兄。假如当时佢未能够立刻听入耳嘅话，可以俾佢一两个星期思想、祈祷之后再回应。就算呢个弟兄佢所做嘅系故意，唔系无意之失嘅话，当我哋有温柔、有爱心嘅态度与弟兄咁样沟通嘅时候，可能会赢得佢嘅心。记得我哋系要赢得弟兄嘅心，而唔系赢得嗰个辩论嗰个论点，唔系要讲赢佢，唔系要砌低佢，唔系要拗赢。就算拗赢之后，你可能会失去咗你嘅弟兄。喺加拉太书第六章讲到话，如果有弟兄系偶然被过犯所胜，我哋当中属灵嘅人就应该将呢个弟兄挽回过嚟。呢、这个挽回过嚟嗰、那个意思就系好似跌断骨吓。刚刚其实头先听到少少苏伯伯。昨天好彩不是跌断有裂痕，断骨的时候要找铁打医生将断了的骨接驳回，就是挽回这个意思了。如果有弟兄跌断骨，熟灵的人去帮助这个弟兄将他的骨接驳挽回过来，千万不是去讲闲话传谣言。第二个步骤就是寻求别人的帮助。第十六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如果得罪的人不肯认错，他没错，那你可以找一两个可靠的弟兄姊妹，成熟的信徒，请教他们的意见，寻求他们为你祷告。然而是一两个，不是一两十个，也不是一二百个。可能当你请教属灵的长者的时候，他们会提出不单止对方错，其实或许我们自己都有错。如果这一两位可靠的弟兄认为应该伸手帮忙的话，这样你可以尝试带埋这一两位的属灵人去一起找那个得罪你的弟兄，希望能够更正他的错误。这一两位可靠的弟兄不单止可以为你祈祷啦、劝告啦，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做见证人，证实当你们对话的时候那个内容谁是谁非。在旧约圣经摩西律法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有法律的诉讼，要证明人有罪或者没有罪，是要需要两三个见证人。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有两三个人一起，主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两三个人是要做见证。保罗在提摩太书五章第十九节讲到一个的例子，一个的诉讼，这个比较严重的例子就是说到，如果有控告长老， 教会的领袖常常容易曝光，容易被人批评。有些教会我们今年是开始设立长老的制度，长老是协助牧师熟练的领导人，执事所负责的是主要是事情，长老负责的是人属灵方面的层面，责任更大，更多的教导，更多的辅导，更多的领导，所以亦更容易被批评，好像在水银灯下。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如果有控告长老必须要有情旨，情旨的意思就是书面，不是单单口讲。写情旨的时候就比较正规，因为长老教会的领袖需要更加谨慎的处理，而且保罗说非要有两三个人见证就不要收，即是说如果单独一个人写一个情旨可以不理，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才去处理去面对，如果没有见证人没有人证物证的话，就你说你的话我说我的话，而当时没有第三者在场的话，很难去判。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九节讲到话，有时的确有些事情很难判断的话，圣经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将我们解决不到的事情交托给神去处理，神会报应。如果有证据但是对方仍然不听的话，不肯道歉赔偿，圣经就话不是应该带到去法庭那里去处理。第三个步骤就是去告诉教会，第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告诉教会就是指到告诉教会的领袖，如果在美德教会来说，这个就应该是同工会，是教牧长老执事。告诉教会并不是说发了个电邮给全部教会所有的 email list， 这个是散播谣言的方式。告诉教会是私下，是找教会的领袖，让教会领袖去处理，而不是将对方的错误用大字报写出来，然后贴在壁报板那里，让人去慢慢仔细去阅读。教会的领袖应该有审判的权柄，神赐给教会有这个权柄。第十八节那里讲到话，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神将权柄赐给教会的领袖作审判作判断。单单从人的外表，有时我们看不清楚是否那个人是否重新得救的基督徒，还是暂时跌倒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需要用属灵的眼光去判断。经文就讲到，如果仍然不听的话，就将他当作外邦人，因为已经用尽所有的爱心但挽回都不能够成功的话，为了要阻止弟兄继续犯罪，以致好像敲一样将整个教会恶化毒化的话，影响教会失去了，使到教会失去见证，不能够作言作纲，所以教会应该有行动去管教，而这个行动是由轻至重，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私下去劝勉那一位弟兄，不听的话呢就要慢慢接种提升为私下警戒那位弟兄， 再不听的话，甚至是要作个人性的责备犯错的人。再不接纳的话，可能教会要发出公函去，不单止口头公函给这位犯错的人作为责备，可能以后更严重的记大过，再严重可能就是停止某部分的侍奉，尤其是教导的侍奉、领导的位置等等，甚至后来再严重要停止他参与圣餐，之后更严重的话停止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如果都不悔改，没有迹象改进的话，甚至开除教会的会籍，即是说弟兄姊妹不应该再跟某某犯错不悔改的弟兄有亲密的团契相交，可能只容许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好像外邦人非会一样单单聚会而已。当然我们将这位犯错的弟兄看为外邦人，并非表示是咒助他下落地狱，亦不是表示憎恨讨厌他，而是跟他保持某些的距离，免得这个的敲会继续在教会里面恶化，影响其他的信徒。假如这位犯错者是愿意悔改认罪的话，教会亦都有一些的程序是让这位悔改的弟兄可以有逐步回复团契相交，甚至慢慢回复侍奉的步骤。这个不是一步就完成，一次讲话我错了，那就所有侍奉的岗位立刻回复，没那么快，需要时间。教会不应该太快就赦免犯罪者，他说愿意表示悔改之后就立刻将他回复以前的岗位，是一步一步。任何的组织都有领导的阶层，而耶稣基督就将权柄交给教会的领导人，在当中包括有教导和治理，治理亦包含了审判的权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曾经为以色列民他立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去审判大大小小的案件。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也都凭智慧两个妓女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将自己儿子压死，而另一个就说生那个仔是我的，死那个是对方的。所罗门用智慧去判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母亲。耶稣基督将这个权柄赐给教会的领袖，可以捆绑，可以释放。捆绑和释放是一个权柄，所以亦都有管教的程序。管教是为了挽回，而不是为了报仇。悔改就能够罪得赦免，这个没错的。耶稣基督立刻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要回复以前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与团契相交，是需要步骤。例如帮助人，帮助一个人戒除他的坏习惯，重新建立新的习惯，重新建立他的品格灵性，是需要时间，一个重建过程。当爱心挽回这位犯罪的弟兄不成功的时候，教会要处理这个不悔改的弟兄。教会不能够一味是用宽容姑息的态度将有罪当为无罪，如果不处理的话，结果 将来会更坏，影响会更大，使到教会失去了圣洁的本质，甚至失去了神的同在。撒旦就可以趁着教会那个时候去工作。当我们挽回弟兄的时候，要留意三件事。教会的纪律是必须要根据神的话语。挽回弟兄是要同心祷告。挽回弟兄，我们需要饶恕一位悔改的弟兄。当教会进行纪律处分的时候，必须根据神的话语，不是滥用权柄，不是公报私仇，亦都不是凭自己的血气去处事，必须根据神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原则。当教会纪律的时候，并非是警察要捉犯人戴手铐这样的方式和态度。教会纪律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挽回，而不是将这个犯错的人驱逐。纪律是管教而不是惩罚，惩罚是在法庭里面进行的，管教是在家里面进行的。所以教会纪律是家教而不是法庭那个审讯。我们盼望这个断了骨的弟兄能够驳回他的骨，能够健康成长。第二件事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挽回弟兄的时候必须要同心祈祷。十九节说，我就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不单止需要根据神的话处理纠纷，我们更加需要祷告，而这个祷告是同心合意地求。同心合意这个字在原文包含就好像 symphony 交响乐团那个意思，有管乐，有弦乐，有敲击乐，但是不论什么的乐器，好像我们教会有时崇拜的时候用鼓、用吉他、用钢琴，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或者唱诗的时候有一二三四步，但是这么多不同的声，同样是要同心合意，像交响乐团一样配合的。所以当挽回跌倒的弟兄的时候，需要同心合意。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常常我们会处理争执破裂关系的时候，我们花十个钟头去开会，十个钟头去讨论，但是没有花上十分钟去同心合意的祷告。只是人与人在这辩论交谈，但是人我们并没有同神去倾诉，寻求神的带领。我们常常讲来讲去，但是讲不出一个结论。当我们有两三个人是同心合意，像交响乐团一样这样去求的时候，放下自己寻求神的心意，圣经说主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所讲论的事情都要是耶稣基督可以同意，他可以同我们一起讲阿门的，这样天上的父就必为我们成全。挽回犯罪的弟兄，第三件事要留意，就是饶恕悔改的弟兄。刚才我们在启应文里面所读到这段的经文，亦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跟住几节的经文。那一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到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然彼得其实有时有少少的骄傲，他认为是弟兄得罪我，不是我犯错， 即是说我对他错。主要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伟大啊！我饶恕他，我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哇，好犀利！犹太拉比话三次呢，已经是上等人上人了。彼得话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他期待紧耶稣会称赞他。赖杰耶稣话：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教会需要执行纪律处分，需要和解破裂的关系，需要挽回犯罪的弟兄。当这个犯罪跌倒的弟兄他认错的时候，他需要赦免。神不停地饶恕我们，我们也应该不停地饶恕人。因此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主祷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教育一个软弱的弟兄有坏习惯或者上了瘾戒不甩，经常犯同样的罪不能自拔，在教会当中熟灵的人就要用爱心去扶持他、鼓励他、饶恕他、接纳他，不是姑息他的罪，但接纳这个悔改的人。当这个弟兄感受到被接纳，有人的尊严，他就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罪。假如我们定弟兄的罪，他会失去信心，自暴自弃，甚至脱离教会了。如果我们用爱心将他挽回的话，神就能够使用我们，帮助我们使这个弟兄得胜，而我们也能够得回这位弟兄。饶恕的定义就是说，你不再欠我一笔勾销了，即是说将重担从对方那个肩头上面拎走了。当我们赦免，当我们饶恕的时候，他的重担从身上拿走，他就轻松很多，有力量去改善去改变。饶恕也不等于是忘记的，如果一个人向你道歉的时候，可能我们未能够立刻将所有的怒气即刻消除，立刻忘记。但你给对方一个承诺，说你不再欠我，我已经饶恕你。所以饶恕是一个的决志，一次决定。但是忘记可能是需要时间慢慢去遗忘。每个人都有情绪，情绪不是那么快可以消除，痛当时仍然会很痛，需要时间的医治。但我们向对方承诺，我饶恕你，亦都不再追究。求主帮助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对待人。当弟兄得罪你得罪我的时候，首先千万不要讲闲话，甚至讲坏话，用爱心说诚实话，找一两个可靠属你的人帮助，不要批评，更不要咒助别人，反而只是祝福，为别人祷告。又求主帮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让我们修补破裂的关系，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请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实在需要你圣灵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会凭血气凭肉体去回应得罪我们的人， 求主让我们学习谦卑，教导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更帮助我们效法你，从心里面饶恕得罪我们人。当我们肯饶恕的时候，你就能够挽回跌倒的弟兄，你也能够修补破裂的关系，叫我们比以前能够更刚强更同心。愿荣耀归给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